你想象一下啊，1929年10月底的华尔街，那空气里头，不光是秋天的凉，更多的是一种说不出的焦虑。国家城市银行，你知道吧？当时最大的银行之一，它的老大查尔斯·米切尔，外号“阳光查理
阳光查理，听着就挺乐观的。
”对，但他那天经历了一场灾难啊，市场暴跌了13%。他回到总部的时候，肯定是强装镇定，街上呢人心惶惶。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深入聊聊你给我们的这份关于1929年的资料，看看那个时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的，我们今天不只是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更重要的目标是从这些记录里挖一挖，到底是什么导致了那场大崩盘。这里面有当时那个特别的社会心态，有关键人物做的决定，当然也有系统本身的问题。对，对你来说呢，这会是一次快速的梳理。帮你抓住这段复杂历史的关键点和它背后的教训。
好，那咱们就开始吧。对，先回到那个所谓的咆哮的20年代，那10年给人的感觉就是，哇，一切都在向上冲，乐观的不得了。资料里说啊，当时分期付款特别流行，不光买车、买收音机这种大件儿，
对，
连日常用品都能分期。
一点没错，这种先用着以后再说的文化，再加上对未来那种几乎是盲目的信心吧，一起就把股市里那个保证金交易给催生出来了。
保证金交易，
简单说就是你买股票只需要付一小部分钱，可能就1成或者2成，剩下的呢，经纪人帮你垫付，当然你得付利息。说白了就是加杠杆借钱炒股。
只要1成首付就能买股票，这个听起来风险很高啊，但在当时好像大家都接受了啊。
不光接受，还得大力推广呢。人们就相信啊，经济会一直好下去，股票会一直涨，借的这点钱，连本带利，将来肯定轻松还上。在这种心态下，借钱好像不是什么负担，反而成了快速发财的工具。这份笔记里有个挺有意思的例子，那个许继演员格勒康冲马克思。
啊，我看到了，他买了 RCA 的股票，然后就纳闷说，这股票怎么光涨价不分红呢？
对吧？结果他经纪人就跟他扯什么全球化市场啊、潜力无限啊，一套嗑把他给说服了。
切尔，阳光查理，
嗯，
他就是个极端的乐观派，一门心思想让普通老百姓也来投资。他的口号你记得吧？像卖领带一样卖债券和股票。
对对对，记得。
他自己呢，生活那叫一个奢华。据说在第五大道的豪宅里，光仆人就有16个。他的乐观不光是性格，也是一种商业策略。但这个策略就把他和银行的命运跟市场能不能一直涨给死死捆在一起了，这个风险就埋下了。
跟他风格不太一样的是摩根大通的那个托马斯·拉孟特。资料也说他才是摩根公司真正的管事人。摩根先生对拉孟的先生说，拉孟的先生对民众说。
这话挺形象的。
他看起来就老练很多，也更谨慎，但好像也不是完全保守。他也在搞一些金融创新，比如那个什么银团投机公司。
对，那个本质上就是利用信息和资金优势来影响市场，拉拢一帮人一起做局。
所以这两位代表了传统大银行的势力。但市场上还有其他厉害角色，对吧？
对，还有两类重要的玩家。一类是像威廉·杜兰特这样的大投机家。
通用汽车的创始人那个。
就是他。后来专心搞股票，特别会组织股票池。
股票池？
就是说一帮有钱有影响力的大户悄悄联手，一起买或者一起卖某只股票，把价格拉上去或者砸下来，吸引散户跟风，然后他们自己好出货或者进货。这在当时不算违法，但对市场的干扰特别大。
哇，那还有一类呢？
另一类就是传奇的独行侠，比如杰西·利弗摩尔。他不像银行家那样有大机构撑腰，更多是靠自己对市场数据的解读，还有那种近乎直觉的判断来交易。他这辈子是大起大落，日子过得极其奢华，但也特别没有安全感。
还有一个是约翰·拉斯克布。这个人挺有意思，又在商界又在政界，杜邦和通用汽车的高管，后来还当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
是的，他能量很大，帝国大厦就是他想出来的，还计划搞一个面向普通工薪阶层的投资信托基金。
这些人，再加上无数被吸引进来的普通人，彻底把华尔街给变样了。它不再是少数有钱人的俱乐部，成了美国经济的心脏。但是这个繁荣下面，风险也在一点点堆积。市场上到处都是所谓的内幕消息、高压推销，人们好像都忘了风险评估这回事儿。而这一切背后最主要的燃料就是那个不断膨胀的债务。
到了1929年初，这个局面有点太热了，开始有人担心了，特别是美联储，是吧？他们注意到保证金交易风险太大了，想给市场降降温。
对，美联储就想提高给银行贷款的那个利息，就是贴现率，还有公开发警告，希望能够控制一下这种投机性的贷款。但这一下子就动了别人的蛋糕了，特别是像米切尔这种，他的业务很依赖宽松的信贷环境。
所以米切尔就不干了。
他公开表示不满意，说美联储这么搞会把经济活力给扼杀了。
这时候资料里提到一个重要人物，弗吉尼亚州的参议员卡特格拉斯，他是美联储体系的主要设计者之一，把这个看成是自己的政治宝贝。他的华尔街，特别是米切尔这种利用信贷搞投机的行为，简直是恨得牙痒痒。
没错，格拉斯非常愤怒，他甚至给米切尔的行为起了个名字叫米切尔主义，还公开猛烈批评他。
这背后其实是两种想法在打架吧。
对，格拉斯代表的是一种更审慎的观点，希望金融老老实实为实体经济服务，要防范系统风险。而米切尔呢，代表的是金融自身想高速扩张的那种冲动，为了扩张甚至不惜冒大风险。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些挺微妙的事，比如1929年2月，拉蒙特坐船去欧洲，公开说是去处理德国战争赔款的事。
对，坐的是阿奎塔尼二号游轮。
但资料里说，他在船上偷偷跟通用电气之翼的欧文央，还有美国无线电公司 RCA 的戴维·萨罗夫密谈，他们在商量一个大事，要把国际电话电报公司 ITT、RCA 还有西联 Western Union 这几家巨头给合并了。
哇，这可是个大动作，这几家都是通信和科技界的巨头啊，这要是合并了，估计得引发反垄断调查吧。
是啊，这也能看出拉蒙特在幕后运作的能力，还有当时那些大公司整合资源的野心有多大。
一旦成功，整个行业格局就完全变了。
紧接着到了3月份，市场上传说信贷要收紧，股市波动得很厉害。这时候米切尔搞了个大新闻。
哦，他做了什么？
他公开宣布国家城市银行自己掏钱向市场注入25,000万美元来缓解信贷紧张。
哇，这等于是公开跟美联储对着干呢。美联储想收紧，他偏要放水。
可不是吗？这个举动让他在华尔街名声大噪，被捧成了救世英雄，但也把美联储和格拉斯科给彻底得罪了。
更关键的是，他暴露了他这个人为了维持市场繁荣，可以不管监管，甚至拿银行自己的钱去赌。这个冒险倾向太明显了。
好像警报不止这些。4月份，那个大投机家杜兰特甚至悄悄去见了当时的总统胡佛。
哦，去干嘛？
他去警报胡佛，说美联储的政策可能会引发金融灾难。但好像胡佛总统对从华尔街来的人不太感冒，有点怀疑。
胡佛本人对华尔街的投机一直挺警惕的，他可能觉得市场确实该降降温了，或者说他不太信任杜兰特这种投机家的话。
与此同时，另一个传奇人物利弗摩尔，他是什么反应？
这些笔记里写到，利弗摩尔在3月份看到报纸上说连擦皮鞋的小弟都在讨论股票赚大钱的时候，他就觉得不对劲儿了。
他嗅到危险了。
对，他觉得市场太狂热了，就开始悄悄的建立空头头寸了，也就是开始做空市场。
看来啊，高层和大玩家们已经感觉到水温在变了。那个拉斯科普呢，他一边在政界上上蹿下跳，给民主党投钱，甚至雇人，就是那个查理·米克森，专门给胡佛总统泼脏水，
搞负面宣传。
对，另一边呢，他那个想给小投资者搞的投资公司计划，反而因为觉得市场太热，给推迟了。这是不是也说明，连他这种乐观态，心里也开始打鼓了？
完全有可能。拉斯科普这个人挺复杂的，他的行动里混杂着商业、政治和个人的野心。
他推迟那个面向大众的投资计划，很可能就是凭着一种直觉，市场情绪太亢奋了，现在进去不安全。这跟利弗摩尔做空拉蒙特变得谨慎其实是一回事儿，说明不安的情绪已经在悄悄蔓延了。
时间这就到了1929年的秋天，市场真的是走到悬崖边上了。九月初，道琼斯指数冲到了历史最高点381点，当时还有个特有名的占星家，就伊万杰林亚当斯公开说道指能涨到天上去。
哎，这就是典型的市场顶部会出现的狂热。但就在这个时候，有个经济学家叫罗杰·巴布森发出了那个著名的崩盘警告，后来被称为巴布森突变。
嗯，市场确实因为他那个警告跌了几天。
对，跌了几天，但很快又弹回来了。大部分人还是选择相信那些乐观的说法，觉得巴布森就是个乌鸦嘴。
与此同时呢，米切尔在忙着搞一个大收购，国家城市银行要并购那个玉米交易所银行。但这笔交易的设计本身就埋着一个巨大的雷。
什么雷？
他允许被收购银行的股东选择要么拿现金，要么拿国家城市银行的股票。但只有国家城市银行的股价维持在很高水平的时候，拿股票才划算。而米切尔的银行其实没准备那么多现金来应付所有可能选择要现金的股东。
哦，我明白了，这就是说米切尔必须得死守住自己银行的股价，不让它跌，否则一旦股价跌了，大家都去要现金，他就拿不出来，交易就黄了，银行的脸也就丢尽了。
对，这等于是给自己绑了个定时炸弹啊，市场一波动，他的压力就山大。
而另一边，那个老道的拉蒙特私下里是越来越不踏实了。这些记录里提到，他指示他儿子开始卖掉一部分股票，还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现金是个好东西。
现金是个好资产，这跟米切尔一比，风险意识真是高下立判。
拉蒙特已经在悄悄减仓，准备过冬了。
是啊，然后暴风雨说来就来了。10月24号，星期四，就是后来我们说的黑色星期四。
嗯。开盘没多久，市场就扛不住了，开始恐慌性的往下砸。情况紧急，拉蒙特赶紧把华尔街最有势力的几个银行家召集起来，就在摩根大通的办公室开会。
他们商量着要救市。
对，决定组织起来救市。开完会，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代理总裁理查德·惠特尼，他同时也是摩根公司的主要经纪人，很戏剧性的出现在交易大厅。
他干了什么？
他用比当时市价还高的价格，象征性的大笔买入了几只关键股票，比如美国钢铁。这个动作暂时把恐慌给稳住了，媒体一下子就把他捧成了白衣骑士。
但这只是暂时的，对吧？利弗莫尔董事好像就看出来了。
对，利弗莫尔当时就冷静地看着，觉得这更像是在演戏，不是真金白银的救市。
果不其然，短暂的平静之后，风暴更猛了。10月28号，星期一，抛售又来了，而且更凶，市手一天就跌了13%呢。
哇！
这一次米歇尔是彻底慌了。为了保住自家银行的股价，完成那个并购交易，他让他的交易主管休贝克不计成本地买，拼命买国家城市银行的股票。
这就太危险了。资料里说，贝克那天大概买入了70000股自家股票，这让银行的风险敞口一下子变得巨大无比。米切尔听到这个数字都傻眼了，因为银行根本没那么多现金来交割这些交易，他这是把自己和银行都逼到了墙角，
真是不敢想。而且就在那一天晚上那么混乱的时候，米切居然还强打精神去参加了一个晚宴，是金融家伯纳尔德·巴鲁克给当时来访的丘吉尔办的。
还有这事儿？
是啊，席间他还半开玩笑地跟在场的人说要向前百万富翁们祝酒。但讽刺的是什么呢？主人巴鲁克自己其实早就在崩盘前把大部分股票都悄悄卖掉了。
哎呀，这场晚宴简直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啊！表面上歌舞升平，底下已经是波涛汹涌的。巴鲁克的精明和米切尔的硬撑对比太强烈了。
最后的审判日就是10月29号，星期二，黑色星期二，市场彻底完了，完全失控，交易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字，1600万股，股价就像自由落体一样，根本没人买。
太可怕了！
米切尔为了兑现他之前的承诺，没办法， 只能动用自己的钱，甚至还向摩根公司紧急借钱，继续买自家银行的跌得一塌糊涂的股票。
那天交易所的那些头头们甚至在地下室秘密开会，拉蒙特和哥哥乔治·惠特尼也是摩根合伙人，都被叫去了。他们在讨论要不要干脆提前关门，停止交易，别再跌了。
关了吗？
最后还是没关，决定让市场继续交易下去。结果就是华尔街彻底乱成一锅粥，交易大厅里那个报价纸袋堆得像山一样高，交易员们都累瘫了，无数人的财富就在那几个小时里烟消云散。资料里描述的场景真是触目惊心，银行家接到求助电话，但只能说没办法。高盛合伙人温伯格的办公室里一片死寂和绝望。
还有一个细节让人听了心里发凉，据说那天晚上利弗莫尔回到家，发现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没了，他老婆怕他又破产，提前把财产给转移了。
为了信任，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人们对未来的那种信念。贪婪和恐惧这两种最原始的人性在危机里真是暴露无遗。
崩盘之后就是漫长的清算和反思了，虎活政府想稳住大家，但好像没什么用。当时的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甚至提出那个所谓的清算论，
对，就是 liquidationism， 他的意思是让那些投机的破产，让坏账都暴露出来，经济才能好起来，有点像刮骨疗毒的意思。
这话听着有点冷酷啊。
是啊，反映了当时一部分保守派官员的想法，但确实不近人情。同时呢，政治上的互相甩锅也开始了，杜兰特公开骂胡佛，然后拉斯科波之前雇人黑胡佛的事儿也给捅出来了。危机一来，政治斗争也更激烈了。
更严重的是，金融危机开始从华尔街扩散到整个银行系统了。1930年底，有家叫和中国银行的大商业银行倒闭了。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 这家银行跟华尔街那些投行不一样，它有很多普通储户，特别是移民，
所以它的倒闭影响很大。
影响巨大，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成千上万普通人的血汗钱。顶级银行家们虽然也想救，但最后没救成。这个事儿极大的打击了公众对整个银行体系的信心，引发了更大范围的银行挤兑风潮。
这也直接导致了政治上的大动作，要求改革的声音越来越高。国会就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由费迪南德·佩库拉带头，就是那个有名的佩克拉委员会，开始深挖华尔街到底干了些什么。第一个被拎出来的就是查尔斯·米切尔。
对，在听证会上，米切尔好多事儿都被扒出来了，比如说他怎么通过一些复杂的交易，像把亏损的股票象征性的卖给他老婆来逃避个人所得税，还有就是国家城市银行那些高管在市场好的时候拿了天价的奖金。
这些细节已曝光，他那个阳光查理的形象就彻底崩塌了，变成了贪婪的代名词。
是的，摩根公司也没跑掉，佩克拉委员会查出来他们长期搞那个优先名单
Preferred List， 这是什么？
就是说他们会把一些热门的新股 IPO 以内部的低价优先提供给那些政界商界的大佬或者他们的亲戚朋友，这等于是让有权有势的人能轻松拿到市场上抢破头的便宜股票。
哇，这不就是赤裸裸的特权和利益输送吗？难怪公众那么生气。
可不是吗？这些听证会通过广播传遍了全国，老百姓的愤怒被点燃了，强烈要求金融改革。这就给卡特·格拉斯参议员最后推动他的银行改革法案创造了条件，也就是后来非常有名的格拉斯·斯体格尔法案。
这个法案它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它怎么解决这次危机暴露出来的问题呢？
核心主要有两点。第一，强制把商业银行业务，就是咱们平时存钱贷款这种，跟投资银行业务，就是帮公司发股票债券还有自己买卖证券这种，给分开了。
为什么要分开？
目的是建一道防火墙，不让银行拿储户的钱去做高风险的投机。第二呢，就是建立了肥联存款保险公司 FDIC， 政府来担保储户的存款，就算银行倒了，你的钱也有保证，在一定额度内。
这个 FDIC 很重要啊。
对，它极大的恢复了老百姓对银行的信心。有意思的是，一开始罗斯福总统和格拉斯本人其实都不太感冒这个存款保险，但最后它成了法案里非常关键的一部分。
那我们聊了这么多， 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们最后的结局怎么样了？
查尔斯·米切尔，他虽然因为税务欺诈被起诉了，但最后打官司给判了无罪。不过呢，名声财富都没了。但他后来据说还想办法东山再起了，当然规模肯定不能跟以前比了。
拉蒙的呢？
托马斯·拉蒙的，他在这个动荡里头还是努力维持着摩根公司的影响力，还试图去影响罗斯福的新政。哦，对了，那个白衣骑士理查德·惠底尼，
他怎么样了？
他可就惨了，几年以后因为挪用客户的钱还有他管理的交易所的基金，最后坐牢了。他哥哥乔治·惠体尼和拉蒙特也因为事先知道点情况但没吱声，受到了不少批评。
其他几位呢？像杜兰特、利弗摩尔、拉斯库珀。
威廉·杜兰特最后破产了，晚年挺凄凉的。杰西·利弗摩尔，那个传奇投机家，经历了好几次破产又翻身之后，在1940年自杀了。叫拉斯库珀，他那个帝国大厦最终还是建成了纽约的地标，但在大萧条那年一直亏钱。他本人后来成了罗斯福新政的坚定反对派，反倒是那个崩盘前夜参加晚宴的丘吉尔，
他没事。
他虽然在股市里也亏了点钱，但最后靠着写作和演讲实现了财务自由，
真是让人感慨万千呢。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1929年的大崩盘真的不只是经济数字上的起起落落，它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性的弱点，贪婪、恐惧、跟风，还有那种过度的自信。同时呢，也暴露了当时金融体系的很多问题，比如监管不到位，信贷被滥用，那些关键人物在里面的选择也确实是加速或者加剧了这场危机。
的确是这样，这些资料最后其实指向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它已经超出了经济学的范围，触及到了人性本身。就是说，繁荣和萧条好像总是在不断循环，而我们人类呢，又好像特别健忘。1929年的故事，说到底，是关于信任的故事。你该信任谁？你该信任什么？
这个关于信任的问题，放到今天来看，好像，依然非常现实。
正是如此，这份历史档案留给我们的，可能不光是关于金融监管应该怎么做的教训，更深层的问题是，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各种专家大 V 层出不穷，市场情绪还是大起大落，靠债务驱动增长的模式也还在继续的世界里。你作为一个独立的思考者，应该怎么去分辨真伪？怎么在像阳光查理那样充满魅力的人，拉蒙特那样低调权威的人，还有利弗莫尔那种天才投机者之间，做出自己的判断？
对，
怎么在抓住机会的自信和掉进自负陷阱的警惕之间找到那个特别微妙的平衡点？这可能是我们重温1929对咱们当下最有价值的启发了。